中与彼得经文是以后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一节到十八节。好，下面时间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应该要欢喜快乐，因为今天是复活节，主耶稣复活胜过死亡，显现给众人看。好，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复活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与彼得。为什么叫主救主耶稣基督啊？四个 title 啊，主就是 master 啊，救主 savior 啊，耶稣 Jesus 啊，耶稣 Jesus 基督 Christ。 所以彼得特别的在他最后的一封书信里面讲了三次主救主耶稣基督。他对耶稣有非常非常深刻的认识，我们等一下就来交通。我们上一次讲到雅比斯的祷告，让我们都成为祷告的雅比斯啊！雅比斯祷告有四句话，大家记不记得？第一句是什么？圣愿你赐福于我。第二句，扩张我的境界。第三，常与我同在。第四，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很简单，四句话啊！第一句是什么？
圣愿
你赐福给我。第二句，扩张了境界。第三句，第四句，
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好，请大家站起来啊，跟你隔壁的啊问安啊，把这四句话送给他。好，请坐啊！啊，记得这四句话啊，很简单，很简单的祷告啊。好，今天我们要讲复活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与彼得。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念一下，彼后一章一到十八节。好，一起来。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
又要加上爱众生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看到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不是空手进去，是丰丰富富的进去。好，我们再来念。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说来。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复活节的日子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从彼得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彼得的看见成为我们的看见，彼得所听见的也让我们听见。你向彼得显现，主啊，你也向我们荣耀的显现。主，我们感谢你，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里，求主亲自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彼得在他最后一封书信讲到，同他在圣山的时候，同他在圣山的时候，圣山是什么山？圣山就是他登山变相的地方。到底是哪一个山？等一下我们来看。好，今天我们先看主耶稣受死和复活的意义，之后我们再来看彼得在海上的经历，我们再看彼得在山上的经历，最后我们看彼得他的改变和他的见证。基督教有三大节期，第一个是什么节？圣诞节啊，圣诞节大家都欢喜快乐。第二个节期，受难节，受难节啊，受难节英文叫 Good Friday， Good Friday 是一个很悲惨的日子，成为我们很欢喜的日子。第三个日子，复活节，就是今天啊，今天啊，复活节，复活节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来享受他的复活，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阴间的权柄。好，主耶稣受死啊，遍地黑暗啊，然后从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
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所以耶稣受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遍地黑暗，遍地黑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时刻他是在担负所有世上众人的罪，被神离弃，而且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同时幔子裂开来了，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来啊，主耶稣给我们因着他的死，这个身体就是幔子啊，这个身体我们剥饼的时候啊，剥开来就是代表他的死啊，让我们有一条通路，通到神面前的路，幔子不在了。第三个，石地动石崩啊，地动石崩啊，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了啊。所以地动石崩，也就是胜过属地的权势啊，这个地上有一个权势在那边啊，现在都把它震裂掉啊。第四个，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这些在埋在耶路撒冷外面的啊，这些的死人啊，这个坟墓被摇动了，死人有起来的，有起来的，也就是坟墓开了，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势。第五十三节，到耶稣复活以后，到复活以后，所以在之前这些人只是活了，还没有进城。要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是这些人是看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才先是起来了，还没有进城啊。等到复活节，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们身体起来，罪得赦免，复活得生啊。这是在耶稣受死啊的那一天的景象，挂在十字架上啊，星期五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啊。那只有最后一个啊，是在复活以后才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复活的晚上啊，复活的晚上那一天啊，这个还不是到复活那天的，就是受难节啊，受难节那天晚上啊，有一个叫约瑟啊，亚利马太啊，这个人是一个议长啊，大概也是很有钱的一个财主。他去求比拉多啊，把他的身体给他啊，他有一个坟墓啊，他自己一个坟墓，为自己死的时候使用的，没有葬过人的啊。他说：“把这个身体给我啊，我要把它安放在我的坟墓里面啊。”他就用干净的细麻布啊裹好啊，同时还有一位叫做尼哥底母的啊，尼哥底母的，他也同样的花了重金买了100斤的沉香墨药，高贵的药材啊。这个犹太人他们死的时候都要用这个细麻布包起来啊啊，所以全部包好了之后，就放在这个 他的坟墓里面啊。到了次日啊，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祭司长、法利赛人害怕了，害怕了，他怕什么？主耶稣说第三日他要从死里复活，第三日他要从死里复活。这个祭司长法利赛人记得很清楚，所以害怕他真的要复活了，结果就跑到比拉多那边去，他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啊，第三日是关键日，他要复活的啊，我到底要看他会不会复活啊，恐怕他的门徒把他偷了去，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所以罗马兵啊，一般来讲，这些看守的兵啊，大概四个人或到十六个人啊，四个人一般啊，所以这些人很害怕。所以比拉多说，尽你们的能力啊，尽你们的能所能把守妥当。所以很可能啊，派了最强的守卫，可能是十六个人啊，四个人一班，大概四小时换一班啊，四个人坟墓前面把守啊，一个一个坐在里面，其他十二个人呢围在旁边休息，十六个人看守这个坟墓啊。这个坟墓上面还封印啊，把这个坟墓啊，可能拿着这些不晓得是封条，有些人是说拿那个粘土之类给它封住，上面呢打上比拉多的官印，谁敢来把这个封条拿掉啊，这个就是死罪。所以要把坟墓把守好，封条贴上去，官印盖上去，没有人可以去动啊，这个坟墓。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坟墓啊，他们的坟墓是底下是有一个槽啊，是一块大石头啊，这边有链子还给它绑住啊，这就是以前的坟墓啊。好，我们来看，石头曾从坟墓挪开了。第七日的第一日，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在其他几本福音书里面，是说石头被滚开了，滚开好像就是刚才有那个槽啊，就是拉门一样啊，就推开了嘛。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是挪开了，挪开是什么意思？挪开是我把东西举起来放到旁边，也就是把这个石头抬起来了放到旁边去啊。 所以这个挪开这个字啊，也就是在约翰福音1:20啊，这个使徒约翰啊看到耶稣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也就是背负世人罪孽的，给他背起来啊，把罪背起来。”同样的，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这个石头，在约翰福音所说的，就是把它背起来了。谁有那么大的力量把这个石头背起来？大石头，天使坐在石头上面，还有一个站在石头的右边，在不同福音书里面。所以也就是看到我们这个罪啊，神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他做到了，罪拿开了，封印被拆毁了，被拆掉了，比拉多摆的封印被拆了，也就是说胜过魔鬼的权势。钉钉下如死人，也就是打败黑暗的军兵。同样的，最后一个在坟墓里面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裹尸布。这个尸体头上包起来啊，身体也包起来，有两块裹尸布。所以这裹尸布前面啊，一个头的部分，身体的部分，好好的，不是乱七八糟的，好好的放在那边。同样的，天使坐在裹尸布的，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也就是看到胜过死亡的捆绑啊，所以看到胜过罪，胜过魔鬼的权势，胜过死亡的捆绑，所以这个主耶稣复活有着几个意义在这里面。他复活，主耶稣复活之约还有什么约定啊？我复活了，跟门徒有一个约定，复活之约。哪来的复活之约？在马太福音28:5-10还有16，啊，这个天使啊，告诉这些玛利亚、玛大拉、玛利亚还有这些妇人，他们碰见了天使，天使就跟他们说了，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Behold， 又来一个 Behold， 一个 Behold 就是非常，你们要仔细听啊，听什么？他已经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了啊。所以这些妇女就赶快跑回去啊，告诉他的门徒啊，耶稣复活了。好，我们再看这个马可福音16啊，这边是在马太福音还有一个地方，第十节啊，耶稣又说了，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啊，他称我们为弟兄了，他复活之后称我们为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又讲到要去加利利啊，我要见你们，要来见我，我先去，你们一定要来。 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啊，所以十六节这里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到了那个山了。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啊，他说你们可以去，这个天使跟他讲，你们可以告诉他，他的门徒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啊。在马可福音特别特别的把彼得说出来了啊，那边其他都讲，跟他的门徒讲，有一个约定，有一个约定，什么约定？你们要去那个山啊，是他要比你们先到那个山啊，你们一定要去。正好这边就讲到彼得了，他特别把彼得的名字提出来，要去那个山，要去那个约定的地方。那主耶稣第七日复活，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他复活，他很忙啊，他很忙，他到处向人显现，告诉他，告诉人们，他复活了，他复活了，啊，所以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第二个在清晨向妇女们显现，当日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啊，大概快中午的时候了啊，跟他们同行谈论讲解圣经，并且一起坐席。同日又向安德烈兄弟西门彼得显现，所以在第一天，主复活的第一天，又向彼得显现，亲自单独向他显现。主日晚上，在耶路撒冷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啊，那个时候多马不在，多马不在啊，所以这边看到就有五次了啊，所以彼得大概经历了两次了，第四和第五。过了八天，在屋内向门徒显现，此时多马已在其中啊，所以这可能是彼得第三次了，第三次啊，这个是第二周了，过了八天。然后又在加利利海边提比利亚海向七位门徒显现啊，在加利利海边，所以是第四次了，向七加利利海边，又名提比利亚海。提比利亚海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岸啊，是罗马官员啊，或者是贵族所住的地方，是一个富人区。那个旁边有一个海啊，有海景啊，非常美丽。所以在那个地方向他们显现了啊。第八，在加利利耶稣所约定的一个山上向十一个门徒显现。所以像彼得有五次显现了啊。好，那这个是加利利海，主耶稣跟他们约定是在什么地方？主耶稣跟他们约定是在什么地方？我要跟你们相见，在山上啊！哎，去山上怎么跑？你跑到海边去了，跑到富人区去干什么啊？有问题啊！最后一次。门徒到伯大尼的对面啊，也就是橄榄山，又向他们显现，跟他们祝福的时候就升天去了啊。之后还有很多 啊，像十二使徒、五百弟兄、众使徒啊，像保罗啊，都显现了。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说要去约定的山，你们跑哪里去了？你们跑到海边去了。好，我们一起来念啊。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所以这里有几个人，第二节这边有几个人，西门彼得，原来多马不相信的多马，还有谁，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啊，另外还有两个门徒，总共几个，总共几个门徒啊，七个门徒。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一个犹大吊死了，还剩下几个啊？十一个减掉七个剩几个？四个跑到哪里去了？不见了。我觉得了，这些七个门徒是目标，是要去约定的山上，可是疲乏困倦，肚子饿了，肚子饿了，还要走到那个山上去。我们先打点鱼吧，啊，我们先吃饱了再去吧。那其他人说好啊，走吧，啊，就一起去打鱼了，啊。那主耶稣跟他们看到他们，一见了面，就在问你们有吃的没有？我看大概是没什么吃的，啊，走了，从这个耶路撒冷啊走到加利利，啊，也要走几天的路。疲乏困倦，想打点鱼来吃，啊，可是一个晚上打不到一条鱼，啊。主耶稣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吃的？有吃的没有？”比如说，你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结果这个网撒下去，拉不上来了，拉不上来了，因为鱼很多。好，我们再来念这里啊。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渔网拉过来。他们上了岸，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来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所以这个两百肘大概是100米的距离啊。他们上了岸啊，看见那边有炭火，火也升起来了，而且呢上面有鱼有饼都在里面烤了，都准备好了。主耶稣先问他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啊？他们说没有。没有，主耶稣就，我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尽管过来吃，叫他们来吃早饭啊。他们拉的是大鱼，共有153条啊，已经有鱼有饼了。主耶稣还说，把刚才打来的鱼再拿几条来啊，啊，你们自己打的再拿过来，刚才是我准备的啊，现在你们也拿几条鱼过来啊，大家一起同享鱼饼大餐。之后主耶稣问了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比这一些是什么东西？是这些饼吗？是这些鱼吗？是我打来的153条鱼吗？主耶稣问他。啊，主耶稣，这个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啊。主耶稣问他的是神那样子的爱啊，所以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爱他们的用语啊有不一样啊。在希腊文里面，这个阿嘎佩这个爱是一个神圣的爱，从神那里来出来的爱。你能够有这样的爱来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不敢用这个神圣的爱啊，他只敢用我这个普通人的友情的爱啊。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啊。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叫他是什么？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主耶稣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是他这个没有认识主前的名字啊，属世的名字啊，后来才改成，主耶稣给他改名叫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说，主啊，你说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啊。所以第三次主耶稣在不再强迫他要用最高的爱，主耶稣也降低了他的规格，从神的爱到人的爱，你做人的爱去爱弟爱这些弟兄姐妹就可以了啊。而且三次都讲到要喂养，要牧养，要看管这些小羊或者是成年的羊。所以我觉得彼得和七个门徒可能是行路困倦啊，没有立刻到神和耶稣所约定的山上啊，所以开了小差啊，先去打个牙祭，先去吃一顿啊。 可是主还是怜悯他们啊，主怜悯他们，还给他们预备了鱼饼大餐给他们，我亲自为你们预备。那在路加福音13:35-40，有一段话啊，说你们要腰里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主人从婚宴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天下哪有这种主人的，你只要警醒，我来伺候你们。他亲自束上带子，做仆人的样子，要来服侍这些警醒的仆人。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主耶稣预备了这个鱼饼大餐，就是这个样子。他来当仆人，他准备了鱼，烤了鱼，烤了饼，你们大家来吃。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啊，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仆人要警醒，等候主人来，这样子主人就来服侍你。彼得和那同样的还有六个门徒，他们有没有警醒啊？开小差，可是耶稣还是怜悯他，还是一样啊，给他们饼，他们吃。所以看见网子网了153条大鱼，只有7个门徒在吃，4个门徒不晓得去哪里了。主耶稣以前也和彼得讲过什么？你要得人如得鱼，你要得人如得鱼。所以主耶稣他最丰盛的食物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4:31-34，那个时候主耶稣在撒玛利亚叙加的井旁啊，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跟耶稣对话。后来这个门徒出去买东西去了，回来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问说，莫非有什么人拿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神所要的是什么？做成他的功，听他的话，把153条大鱼补上来，这个是神所要的，这个就是要做成他的功。好，那我们再看山上的经历。刚才讲到约定的山上，我们要在约定的山上见面。这个山应该是塔伯山啊，很多人讲是黑门山啊。黑门山在哪里？黑门山现在的戈兰高地，7000多英尺。大概7500英尺，非常非常的高。那个山在戈兰高地，不是在加利利。所以在加利利的山是哪一个山？加利利的山是塔伯山啊。这个塔伯山在耶利米书特别提到啊，这个山是在众山之中啊，众山之中。所以这个是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这个哈伯山是在这里，这个拿撒勒是在这里，这个迦拿的婚宴是在这里，那黑门山是在戈兰高地，戈兰高地里面，所以跟他们约定的是在加利利的山，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哈伯山。
我去圣地旅游的时候啊，看过这个山啊，这个塔伯山现在有人这个盖了教堂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山上的经历啊，山上的经历。第一次，彼得还有其他两个门徒啊，约翰、雅各。在路加福音啊，看见主耶稣登山变相，他的面貌改了，衣服也洁白放光啊。同时有看见另外两个人，哪两个人？一个摩西，一个以利亚啊。他们在荣光里面，他们在谈论什么事情？他们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耶路撒冷，他在那边定死、受死、埋葬、复活啊，所以在谈这一些的事情啊。所以彼得在那里说：“夫子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为什么真好？为什么那么舒服啊？因为有神的同在。我有一次死亡的经历，这个死亡的经历让我看见一个柔和的光照着我，我以为是死定了，可是我看见一个柔和的光，那个柔和的光是真好，真舒服。同样的，彼得说那边真好啊，真好啊，我们就住在这里了啊，搭三座棚好了。啊，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而且是光明的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害怕，整个云彩把他们遮蔽住了。这个云彩是有荣光的，这个云彩会有声音出来的，这个就是神，神与他们同在了。在马太福音17:9，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又是讲到死里复活，我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先看见这些事情了。所以这些事情也就是看见一个死里复活的景象。耶稣的身体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摩西死过，可是他又活过来了，也就是代表死而复活的一个得胜者。以利亚被提走了，没有见过死，可是他代表活着的被提的得胜者。所以整个就看见这一个场景，就是针对一件事情，就是将来要荣耀复活的事情，在山上被彼得看见，被门徒看见，这将来还要再给他们看见。第二次上山，我想又看见了主耶稣荣耀的身体啊，这些人也可以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他的荣光与他们同在。可是在马太福音28，这里17讲到，这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他们看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主耶稣又显现了，显现了给你们多少次，你们怎么还是在疑惑，还是在不相信？哪些人，哪些人在疑惑？我自己猜想，另外四个人，他们可能走的路或不一样或怎么样，可是最后都到了约定的山上。这些人可能七个门徒跟他讲我们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可是后面四个人还有些疑惑啊。我想是这样啊，这是我自己的观点，给大家参考啊。所以主耶稣在山上讲了三件事情啊，讲了什么事情？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们了，然后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也就是叫他们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神的话要常常的教导啊，就是主耶稣跟彼得讲的，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啊，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这个大使命有三大任务，第一个啊，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二个，要给他们施浸，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里；第三个，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啊。要记得主耶稣吩咐门徒的三大使命，今天也是对我们讲，也是我们的使命啊。大使命的应许就是有神的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彼得已经经历，他现在先经历将来的荣耀。为什么？他已经两次经历了神的荣耀啊。所以在希伯来书2:9-15这里讲到，好，我们一起来念啊。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啊。注意，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有没有领门徒到荣耀里？领啊，他先去。所以这一些都是门徒可以看见的，将来我们就是这些门徒，主耶稣在前面，他就是元帅，要领我们要进那个荣耀里面去。而且要称我们为弟兄啊。所以从彼得他的改变啊，还有他的见证啊，所以彼得有海上的经历，他有山上的经历，他生命被改变了。他在本来是一个是本来这些门徒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结果他因着认识了神之后，他的每一篇的布道，他总是记住这位复活的主，他有赦罪的恩，你们靠他的名就可以得救。所以彼得讲了五次，在第五次的时候，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 听到的人身上，啊，所以前面才在讲见证，话还没讲完，圣灵就大大的降临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就跟亚比斯的祷告一样，他才讲了四句，神就应许他，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人身上，好像在旧约他们献祭的时候，献祭的时候神悦纳，神怎么悦纳，天上的一把火下来把你这个祭牲全部焚烧掉了，就代表神悦纳我们。今天彼得说话的时候，圣灵大大的降临啊，这个就是讲到外邦人得救了啊。所以彼得有两把钥匙啊，一把是犹太人，一把帮外邦人也开了天国的门啊，打开来了。所以在彼得临终之言，他重述山上的经历啊，就是在彼得后书啊，我们一开始有念的啊，他又三番两次的继续的说，我见过这个事情，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这一件在山上的经历对他画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的印象，在他的脑海里面啊，他看见这个荣耀的同在，荣耀的景象，荣耀的复活。所以在约翰福，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啊，第一章里面讲到属灵八阶，这个属灵八阶就是你进入荣耀国度之钥，你要有这把钥匙，你要拿到钥匙，拿不到钥匙你可能会进不去啊。你就所以这个我们要操练属灵八阶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让我们能够充充足足多结果子，也让我们丰丰富富进入祖国。最后讲一个故事，在罗马的郊区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小教堂，那个教堂叫做主往哪里去教堂啊，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六节，在逾越节的晚餐，犹大出去之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讲话啊，说人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啊，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啊，这个啊，在前下面啊，在这条古道上啊，叫做阿比亚古道，阿比亚古道有个小教堂。所以彼得就问他说，主往哪里去，主往哪里去，主啊，我现在为什么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这个就是这个教堂。有一个故事说，在尼洛王在逼迫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彼得那时候在罗马，这些门徒啊，都劝彼得，你赶快走，你赶快走啊！这个罗马这个地方你不要留了啊！这个逼迫很大，非常的危险，你赶快出去。彼得不愿意啊，可是其他的门徒一直说你走，你走，你走。后来他说好吧，我走啊。结果走到这个 阿庇亚这个古道的上面的时候，对面来了一个人，他一看是主耶稣，他就问主啊，你往哪里去？你往哪里去？主耶稣说，你不愿意去，我去啊，我要再去。彼得就说，我不能让你再钉十字架，我去。结果彼得就回头去了，他回头去，而且他说，我不配和主耶稣同样钉十字架。我认识我的主，把我倒钉过来，我的脚要朝天，要走天路。就是这个小教堂，这边一幅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图，这一边是彼得倒钉十字架的图。脚朝上，走天路。所以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受死复活的意义，也看见彼得在海上，主要他看见这些大鱼，你要得人要如得大鱼，你要喂养，你要牧养我的羊。在山上的经历，也就是与主同在荣耀里的经历，彼得改变了，他认识复活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他要传扬他的名，要见证他，要进入他荣耀的国度里。他很有信心，他也把这个信心再三再三的提醒我们，叮咛我们，激发我们，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拿到这一把进入荣耀天国的钥匙。怎么样去拿到这一把钥匙？我们一起来念：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爱弟兄的心简单，也是不简单，那要爱众人的心更困难。爱众人的心是什么意思？你们要去传福音给那些不认识我的人。所以让我们都能够手握进入荣耀国度之钥啊，在我们的手上。彼得手上拿着钥匙，在这个是圣彼得大教堂。有人说，从天上看下来，好像也是一把钥匙。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彼得的认识，也让我们对你有更加的认识，对你的复活成为我们的荣耀的盼望。你当初怎么样与摩西、以利亚在山上，你后来又与十一个门徒又在山上，你将来要领你的众子要进入你荣耀的国度里， 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是吧，让我们能够操练这个属灵的八阶，让我们能够充充足足多结果子，丰丰富富进入国度。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